弟兄姊妹早晨，刚才诗班献诗真的很感动。我想起圣经的说话，真的就是神的说话真的不会落空。看回诗班和我的同工，真的流泪撒种，就是必欢呼收割。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诗篇的126篇，你我之间的事，我用回这个你是即是神那个即是跟我们之间的事。我想回起5月31号的日子，当日有一个很大型的报道会在观塘举行，我们的即亲友都有很多到场，当日是很多亲人的大日子。我自己都在那一日里面，我到处去即观察。我没有对每一个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即嘉宾都即有抱好大嘅即信心，因为我知道有人嚟到，佢哋未必系因为即福音吸引佢哋嚟，可能佢哋嚟系为咗即礼物，可能佢哋为咗好奇，佢哋要嚟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当日都有唔少人去决志，但系决志嘅人佢哋都有唔同嘅即背景同埋心态，可能佢哋系为着即亲人嗰个邀请，佢唔想令到亲友失望，佢即佢举手决志。有人就可能是因为当时那个环境他被感染，他就出去决志。更加有人就问我，有些婆婆问我，他说是不是要走出去我才拿到那个礼物包。所以很多人的决志 的心情我想都有不同。但我看到我弟兄姊妹他们望着他们的家人，他们决志的时候，他们所发出那个闪烁的目光，我相信这个我不会有怀疑。我相信我没看错，他们真的很感动，他们真的很感恩，他们的家人终于都信主。虽然路仲有很漫长，但是总是走出了第一步。我知道当日有很多弟兄姊妹真的竭力去派单张，几次的真的流汗，他们去撒种，他们派单张受着很大的身体上面的劳累。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拼命的邀请亲友去到当中，这个他们都受了很多拒绝，他们都不放弃。有很多亲友他们当日真的来到。我相信其实这一班努力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他们都真的可以作一个见证，就是假如我们的家人都信主的话，他们愿意付出更大，即更多，他们都在所不惜。这个不是我们这一班即作为罪人的你和我可以发出的即这些的豪情壮语，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神的应许和祂的信实吸引我们，以致我们真的可以希望在你和我之间的大事 上面我们有份。我们先看看这篇诗的背景。诗篇126篇是被冠以上行之诗，在经文里面他头头已经写了他一篇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在诗篇里面有15首，上行又或者是登阶这一类的诗 被编埋在一起。这15首的诗歌其实他们的经文他们都是带着一种就是被百姓他们上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他们所要去颂唱的一些歌颂神，去感恩去回想神那个恩典的诗歌。上行和登阶其实都是来自希伯来文原文的一个即同一个字根，就是说往上走的意思。相传上到圣殿，即是由地面上到圣殿是要经过15级的楼梯。这15首诗歌就是给他们每上一级楼梯的时候他们就唱诵一首，每上第二级的时候就唱诵第二首。15首诗歌被编埋一本的即圣歌集里面。我们可以肯定的作者即知道的就是122、124、131、133这四篇诗是出自大卫的手笔。127这一篇就是所罗门的作品。其实如果10首我们都没办法再找到究竟是哪一个是他们的作者。诗人藉着历史的重述求神改变他们的现状，将眼前他们的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相信曾经为他们作过大事、行过奇事的神，他们必然会有更多、更多、更大的应许会实践。 呢一篇係一篇會眾嘅詩，唔係一篇個人性嘅詩歌。解經家普遍都同意呢首詩歌嘅背景係喺主前嘅538年，即係話係以斯拉又或者尼希米嘅時代。解經家都認同呢一個係猶太，即係猶太人第一波被掳嘅猶太人，佢哋回歸嘅時候嗰、那個係呢一首詩歌嘅背景。但係當時嘅猶太人回歸只不過係一部分，一小部分，仲有好多即係距離先知所預言嘅，仲有好多嘅猶太人仲未即係回歸到佢哋嘅土地。而且當佢哋翻到耶路撒冷嘅時候，耶路撒冷只不過係一個廢墟。但係呢一班朝聖者喺詩人嘅引導之下，佢哋就向住引導佢哋翻嚟錫安嘅神，佢哋去感恩，佢哋並鼓勵其他嘅百姓都要為住更大嘅願望、更大嘅期望去即係祈求神有嗰個復興。第一點，我哋睇係忽然成就嘅大事。以色列被巴比倫打敗，神透過以賽亞、尼希米又或者阿摩斯發出過呢一個預言，就係話猶太人必定要第二次嘅出埃及。呢一個預言好多以色列人佢哋都係聽過嘅，更加係有一啲以色列人佢哋深信呢一個預言必然會成就。但係經過70年之久，當應許真係臨到佢哋嘅身上嘅時候，佢哋就係仿如一個發夢即係、就是、初醒嘅人，因為事情嚟得太突然，突然到令人難以置信。被即係巴比倫打敗嘅國家有好多，被掳嘅去到巴比倫嘅即係地方嘅百姓都有好多，唯獨以色列人真係可以回歸，並且得到古列王嗰、那個即係、就是、下詔嘅答應，喺主前570年答應為佢哋支持佢哋重建耶路撒冷嘅城牆。呢個係只有神先可以做到，先可以成就到一件不可能嘅事。我哋都必定會經過神為我哋曾經做過即係、就是、一啲不可能嘅事，喺我哋身上成就過一啲好大嘅事。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諗得翻有咩事喺你身上面，你係經歷過神幫你做達成呢一個偉大嘅事。我自己諗翻，我好細個嘅時候有一次。当一晚落住蒙蒙细雨，整晚都冇停过。我知道我爸爸有事，佢要出去。小朋友系好担心啦呢啲情况。咁但系爸爸一路都冇翻嚟，好夜好夜，直到差唔多天光嘅时候，佢先翻到嚟。佢翻到嚟嘅时候咧，佢全身都湿晒，跟住佢就休息啦。后屘原来我哋知道爸爸佢发烧，睇咗好耐嘅好长嘅时间，佢一路睇中医西医。醫生用盡各種的方法都冇辦法幫佢可以退燒，當時我哋就好擔心啦。兄弟姊妹就圍埋一齊跪低，即係為爸爸祈禱。我都唔記得究竟係邊個發起，即係邊一個帶領，邊一個結束。作為而家牧師嘅我嘅哥哥，我唔知佢當時有冇為我哋進行祝福。但係爸爸，我就係記得好清楚，當我哋祈完禱之後，好快冇幾耐佢就康復。我记得呢件事俾我当时好大好深嘅感受，到而家我仲记得。我当时觉得原来呢个神真系好犀利。其实跟随约书亚进到迦南嘅第一批以色列人，佢哋都系信奉，都系好忠心耶和华。嗰啲第二代嘅以色列人依然系都系即系可以合格嘅，因为士师记第二章7节佢咁讲，佢话约书亚在世同埋约书亚离开嘅时候。时候，嗰啲见过耶和华为佢哋行大事嘅人，为佢哋行大事嘅人，佢哋都记得，佢哋都信奉耶和华。但系去到第三代，即系士师记，即系同一章嘅第十节嘅下半节话，佢话后来有别嘅世代兴起，佢哋唔知道耶和华，亦都唔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嘅事，佢哋唔知道耶和华为佢哋所行嘅事。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他们就背叛耶和华，他们就去跟从偶像。原来要记住耶和华为我们所行的大事，如果我们不记得了耶和华为我们行过的事，我们就会离开耶和华，我们就会背叛他去行恶。但是这班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记得，因为他们亲眼见过他们的国家被7个外族去入侵，他们被抢夺和被摧毁。经过70年 即係秘魯回歸，佢哋翻到佢哋嘅國土嘅時候，佢哋明顯係變得聰明。佢哋知道耶和華真係為佢哋行咗大事啦。佢哋唔將呢一啲看為即係自然而然嘅事，佢哋亦都唔當呢一啲係自己嘅能力，仲更加透過外邦人嗰、那個即係嗰個宣告，佢哋知道呢一件係幾咁大幾咁奇嘅事。因为外邦人话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他们感受到这个爱他们的神对他们不离不弃的爱。有一个童话故事是这样讲的，他说上帝将就是为做出每一朵花朵的时候，按住他们的颜色，上帝就为他们一一的命名。有一朵花他不记得了自己的名字，他走回去上帝的面前，他说我不记得了我自己叫什么名。上帝话有一啲花系特别冇记性嘅，但系唔紧要。无论你去到边度，你做过咩事，你被伤害点样被伤害，你要记住，我系唔会忘记你。我讲一次，你嘅名叫做无忘我。喺第一次里面，当耶和华将嗰啲秘掳嘅带回锡安嘅时候，我哋就好似做梦嘅人。但是欢乐同埋嗰个喜悦嘅心好快就代替咗呢一份嘅即係惊讶同埋混乐。因为第二节下半节讲，佢话外邦人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第三节佢话耶和华果然为我哋行咗大事。呢两节嘅经文有一个相同又有一个唔相同。相同嘅就係话耶和华真係为以色列人行咗大事。唔相同嘅就係一个系你们，一个是我们。外邦人一直都视以色列人是即为眼中钉，他们不信以色列的神。在诗篇79:10的时候，这班外邦人带着即讽刺的口吻，他说你的神究竟在哪里？但是到今日他们真的归回的时候，就正如约珥先知所说，他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为你行了大事。在诗篇里面或者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一路都充斥着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去提醒以色列这一班这么容易忘记耶和华的人。以色列所拣选的作见证，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被拣选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归回之后，外邦人看见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同样我们这一班人有没有在外邦人的眼中，因为我们的行为又或者因为我们的个人，可以令到身边的人赞叹耶和华在他身上面真的行了大事？今天我们都得救，由一个被憎即是可以憎恶甚至乎是必死的人，我们突然成为神宝贵的儿女。究竟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件，就是我刚才问有没有神的大事在我们身上面行过？如果你刚才想不到的，这一节圣经应该可以帮到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其实是理所当然，好像是必然应该要发生的？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其实是你自己的能力所达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信的信仰和一些异端又或者一些邪教他们所教导的没有分别。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教我们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又或者去依靠自己的德行，将自己带到去永生里面。假如这些真是事实的话，他们不是神，你才是。因为你自己行你的功德，是你自己你的行为将你带到去极乐的世界。那班所谓自称为神的偶像，他们无论有几咁爱人的心，他们讲到自己几咁咩发无边都好，但是他想将你带到去永生，将你带到去极乐的世界，他必须要依靠你，他必须要请求你帮助配合他。因为没有你的行为，他有什么无边的什么法都好，他都没有能力将你带到去永生。但我们所信的不是这样的信仰。以色列人被放逐之后，他们回归到锡安 的地方，他们重获自由的宝贵，每一个人都但愿巴不得在自己的身上面彰显给人看。诗人称以色列人说他们是发梦的人，发梦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有更新又或者是被医治的理解的。 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已经感到绝望，他们没有盼望可以回到他们的国土，但是今天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个就好像一个病人他重新恢复那个能力一样。但是最重要，发梦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感觉。先知以赛亚在五章十一节那里讲，他说耶和华救赎他的民，他的民必要归回，歌唱来到石安，永乐必归到他的头上，他们必然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都要逃避。当不可置信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人就有胆量凭着这个宝贵的经验向神作出更加多的要求，更加大的祈求。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祈求成就的大事。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水复流一样。作梦的人看到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成就了，他们不只是继续在这里发梦，他们知道有很多工作在面前等着他们去做，所以他们向耶和华发出祷告，祈求有更多的祝福。释经家阿伦他给这首诗一个新的题目，他说这首诗应该的题目叫做神可以再作一次。其实什么叫做好像南地的水复流呢？巴勒斯坦南地就是加底斯以至到西奈旷野，亦是最干旱的沙漠地区。这个旷野，这个沙漠，我们应该不会陌生的。因为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旷野里面发过无数的怨言。他们更加称这个旷野叫做大而可怕的旷野。别士巴的周围，又或者希伯伦的南方，其实就是一个低洼地区。那里是没办法可以种植到很多的林木。夏季的时候，南地所有的地，即是河道都干涸。但是冬天只要落一寸不足一寸的雪雨，所有的水道就会被冲积，所有的水道就会令到江河都复流。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盼望的事。考古学家都发现，旧约的时代原来旧约的人他们都不断在这些地方里面作了很多的引水道，将水从南地引从落雨的地方引到南地的那个住宅区里面。诗人将以色列给了南地，其实就是恳求神下赐下雨水。赐下雨水的意思就是说希望神将更多的以色列人带到归回他们的石安之地。咁就即係话係等同即係南地嘅水复流啦。好多英文嘅译本佢哋将求你使我们被掳嘅人归回，亦为求你复兴我们。TCV 更加係将呢次经文直接咁译，就係话求你把我哋带回故土。呢、这个就係诗人嘅心意。佢希望神将更加多嘅以色列人带回故土。当时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在第一波的归回里面回到耶路撒冷，虽然他们有部分人离开了巴比伦，但是之后的我们看回圣经的记载，原来有很多从这个古列王期间回到巴比伦之后，还有很多的百姓是要去到大利乌又或者亚达薛西王的时期，他们才可以回到去以色列的地方。当主耶稣复活快要升天的时候，曾经他的门徒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个正正是诗人在这里的心意。他都想问主啊，你的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是不是正正就是今日？但主耶稣怎样答这班门徒？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期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作我的见证。意思就是说不是今日，当福音真的传遍天下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就会全部归回。那一刻就是神要恢复，就是要恢复以色列的时候。当时每一个朝圣者他们都唱着这首诗歌，他们期望每一个被掳的人都可以归回。 今日我哋都经历过神俾我哋嗰、那个，即系喺我哋身上所行嘅大事。我头先所讲，将我哋呢一班必死嘅人，我哋可以蒙恩成为神嘅儿女。呢一件嘅大事发生喺我哋身上，我哋又系咪真系心系我哋自己嘅家人，又或者我哋嘅百姓？我哋有冇呼求神？我哋有冇去问究竟复兴嘅日子系咪今日？好多弟兄姊妹同我讲，佢话佢哋都愿意去传福音，不过佢哋有困难，因为对圣经又唔熟。第二就系话佢哋对信仰都唔系即系好有白、好清楚、好有能力。如果真系都系你哋心里面阻挠你哋去传福音嘅，即系两个即系问题嘅时候，我又俾翻两个建议你哋。其实传福音唔需要好多嘅圣经知识，唔需要话即系口若悬河可以讲到你嘅信仰。其实传福音有两个好简单嘅方法，一个就系做见证。有一个人佢信咗耶稣之后，佢嘅朋友见到佢嘅生命有改变，就问佢：究竟你系咪最近信咗耶稣？佢话系。咁佢话：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耶稣几时出世？耶稣几时死？佢点解为我哋受苦？究竟耶稣嘅教训系啲乜嘢？你可唔可以同我讲？我都想认识。这个人话：我唔识。佢嘅朋友就觉得好失望，带住一啲轻蔑嘅口吻话：信耶稣信到你咁样，识得咁少，真系好差。佢话系，我好多嘢都唔识，不过我记得以前我系一个酒鬼嚟，我每一晚都一定要饮到酩酊大醉，我先可以翻屋企。我嘅家人每逢夜晚，佢哋就担心我翻嚟。佢哋一见到我翻到入门口嘅时候，佢哋都表现到好惊惶、好厌弃。我因为饮酒，我冇咗我嘅职业，我失去晒我嘅尊严，家庭差啲要破碎，负债累累。但系今日嘅我，我已经唔再饮酒啦。我有翻我嘅工作，我嘅家人每一晚都期望我翻去同佢哋团聚。我差唔多可以还晒我嘅债务，我得翻一个好宝贵、好可爱嘅家。我只系知道呢一啲都系耶稣俾我。呢、这个就系传福音嘅第一个方法。以色列人并冇周围同嗰啲外邦人讲：我哋翻到嚟啦，我哋神为我哋行咗大事。佢哋冇咁样做，只不过佢哋翻到嚟嘅时候，呢一班外邦人见到，佢哋心里面就发出呢一个惊叹：耶和华为佢哋行咗大事。我哋身边嘅人有冇因为我哋嘅行为，以致佢发出一啲惊叹？耶和华真系为佢行咗大事。第二个传福音嘅方法更加简单，就系祈求。诗人喺佢嘅即系将佢心里面所想嘅，佢直接就向神祈求。这个方法得一句，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这个就是传福音的第二个方法。当我们都用上这两个方法的时候，我相信神就要成就他必要成就的大事。雅各说：信心无行为就是死的。因此我们经历到神为我们忽然作的大事之后，我们懂得赞美，我们透过这个真实的经验，我们有胆去祈求。之后我们就真的要投身工作，否则就没办法在神和我们之间的大事上面有份。在最进入世界之先，神先是派了亚当去伊甸园工作。圣经里面记载神呼召很多的爱他的仆人去为他工作。其中有摩西和亚伦，他们要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出到去去到流奶乳蜜之地。耶和华呼召大卫去为他带领他的百姓成为他们的君王。主耶稣都叫彼得他去牧养他的小羊。你们不要误会或者将焦点摆错，认为这些是神呼召那班传道人又或者执事的同工的工作。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否则我都可以将焦点转移，我都可以说神在上面我们所举的例子，神都是呼召对那些领袖去讲的。因此教会的大小事务又或者传福音的工作在我们领袖的身上，那我就会介绍流传道给你们认识，那你们就不要找我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 私人的意思亦都不是讲到责任的问题。虽然我们真的信主之后，主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将大使命交给我们，他呼召我们都要去万民里面作见证，将这些不信的人带他们认识福音，将我们所主所教导的教导他们认识，为他们施浸，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必然要做的事。但是诗人在这里讲的并不是讲紧责任的问题，诗人讲的是讲紧信心的问题。刚才讲到秋季即将即过去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就要过即他们的冬天了。巴勒斯坦地的农夫他们在冬天的时候要做一件事，就是带着他们的种出去撒种。因为如果雨水落来的时候，他们还没将种埋在地上面，他的种就没办法可以发芽。但是他们手上面的种一定是剩下很少，所谓的余种可能只是够他们一家去度过这个寒冬。但是将种撒落去地上面并不保证一定会有丰富的收成，将种撒落地上面不代表冬天一定会降雨，这个完全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将种丢去散布种下，将监禁的监禁在谷壳里面的生命经历死亡之后，它就会发芽生长，带来更多的生命。这个也是主耶稣曾经用过我们作为吩咐的一个道理。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是当他真的死了之后，他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农夫就是这样凭着信心带着眼泪，他们就去撒种。所以撒落地下的不单只是种，是必然是包括眼泪。我最敬重的教父奥古斯丁，他妈妈叫做玛尼卡，是一个北非的女人。玛尼卡的丈夫是一个异教徒，她丈夫还是一个非常脾气暴躁的人。她每一天都为她的丈夫信主去祈祷，后来她丈夫果然信主了，性情都有很大的改变，但没多久她就离世，将抚养奥古斯丁的责任就落在这个寡妇的身上。奥古斯丁她天才横日，她很聪明，但她并不是一个纯品的小朋友，他有很多很坏的习性，但是他聪明，他16岁靠着乡里的帮助，他就去到加泰基里面进入大学，他都好成绩都很优异，很受人赞赏。但是加泰基这个地方他习染了一些不良的习性，他很快就跟一个女子同居，这件事令到玛尼卡很担心很难过，但是他不断地继续为着他的儿子流泪祷告。当奥古斯丁毕业之后，他就想着要去罗马这个地方谋求生计。罗马是比加泰基更加坏的城市，令到玛尼卡更加担心。后来奥古斯丁又转到去米兰这个地方，幸好在这个地方他认识了安波洛茨主教，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但他的信仰并不坚实，他很快又落在他犯惯的罪里面。玛尼卡后来去到这个地方跟他的仔一起居住，他每晚都要跪在这里不停为他的儿子回转去祷告。终于有一天，奥古斯丁听到隔邻屋的一个小朋友他在这里读书，他讲到一句说话，就是说你执起来看，你执起来看。奥古斯丁望下佢旁边，原来有一本新约嘅圣经喺度，佢就执起嚟睇，睇到罗马书13:13-14，佢话行事为人要端正，好似行喺白昼当中，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敬嫉妒，总要披戴主基督。得到圣灵嘅光照，奥古斯丁终于就真系回转，佢重新成为一个真正嘅基督徒。当他妈妈离世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生里面没有任何的事比起我的儿子回转信主更加令我满足和喜乐。奥古斯丁都忆述他自己的母亲，他说我母亲为我的堕落 九年嚟佢不断咁样流泪祷告，从无止息。佢实在系外穿妇人衣服，但系内藏男性信心。佢包围住母亲嘅慈爱，显出基督嘅虔诚。佢一生中最大嘅成就就系将佢嘅家人带到去耶稣面前，向家人传福音。其实有两个会令我哋失败嘅原因。第一个就是流泪而不撒种，即是说我们有付上努力的，但我们没有正确的目标。有一个记者问一个企业家，他说为什么你可以面对着就是工作上面又或者生意上面的困难，你依然从来都 不停止，你依然从来都不退却。这个企业家回答个记者说，他说我曾经见过一个即是石像去作石，他不断地在同一个位置打了100下，块石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即变化。但当他打第101下的时候，这块石就断为两半了。他说这块石之所以被凿断，并不是因为那100下，也不是因为那101下，是因为这100下加上那一下。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目标。假如我们真的为了我们的家人信主，我们真的不断这样，以至于我们情愿我们即献上我们 的生命，当然包括我们的时间心力，总之不可以带到我家人信主，我誓不罢休的话，如果有这样的正确的目标，我不相信上帝会看不到，我不相信上帝会不行歧视。第二个令我们向家人传福音会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撒种而不流泪，即是说我们有目标但我们没有努力。前几年有一个母会的弟兄，他妈妈受浸，当时很多人都为他即很感恩，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弟兄他由信主的第一日，他就为他妈妈信主不断地祷告。他曾经试过很多次的邀请妈妈回教会，但是都遭到拒绝，他感觉到很失望。后来他可以邀请到妈妈回教会一些即是的报道会，但是永远都是走到台前面决志的都是人家的父母。他觉得很难过，他流泪，在人前流人后他都流泪。当他妈妈真的受浸那一天，他当然都流出喜悦的眼泪，因为他说我30年的努力神终于应允了，是30年的努力。你们有没有为自己的父母或者家人流泪祷告，以至去到30年的光景？我相信在座都还有人未足30岁。能够成功必定是有他一个固定的目标，又加上他肯努力。诗人这样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是必，不是应该会欢呼收割，并不是可能会欢呼收割。这个不是我们讲的，是神讲的，是必欢呼收割。那带着带种出流泪出去的，必定会欢欢喜喜、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这一次经文原文是带着一个很强调的语气，有翻译本直接这样翻出，就是说他出去哭泣着带着种子出去，他回来欢喜快乐地带着禾捆回来，这个是即必定的事实来。但愿我们都愿意即竭力地带着种子出去，流着我们的眼泪，让到种子真的可以发芽生长，终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带着禾捆回来。最后我同大家做一个总结，这一首诗的脉络其实是跟诗篇的即是 五卷诗篇的编排差不多是同一个方向的，甚至乎是跟整本圣经的教导都是如出一辙。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以致我们懂得怎样去祈求，我们要很有信心依赖着这些经验，我们找紧神的应许，因为每一捆禾捆没有一捆是不需要经过眼泪浸淫出来。第一点，忽然成就的大事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真的曾经在我们身上做过一些大事， 让我哋知道，让我哋纪念神对我哋嗰个爱。呢个系讲爱。第二点，祈求成就嘅大事系要鼓励我哋要放胆尝试，努力按住真理去祈求。因为嗰位曾经为我哋成就大事嘅神，佢必定会继续施恩，为我哋成就更多嘅大事。呢一点系讲到盼望，已经讲咗爱同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跟住讲嘅嗰点系信。最后必要成就嘅大事，就系话神应许，只要我哋凭住信心继续流泪撒种，我哋必然会欢呼收割。正如希伯来书作者嘅教导，佢话信就系所望之事嘅实底，系未见之事嘅根据。圣经贯彻咗呢一个教导，呢一个信望爱嘅态度，亦都系我哋信仰嗰个核心。到处都讲明，婚姻系必须要经过流泪之后先会发生。正如今日嘅金句，大家翻去可以睇翻。你唔好问我点解你嘅家人祈祷咗咁耐都仲未信主，都唔好问我点解上帝咁中意整喊人，点解欢呼必定喺眼泪之后。我只可以答你嘅就系话，神有佢嘅时间，而且呢一个时间系为咗我哋而定。呢一时间必然系对我哋最适合，同埋对我哋最宝贵。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只系得我哋一个人流泪撒种？我谂你必然知道你身边嘅弟兄姊妹，又或者我哋知道或者我哋唔认识嘅弟兄姊妹，好多人喺每一个世代都有人前赴后继咁为住佢哋家人信主，每一日流泪咁样去祷告。又难道只系得你一个人流泪撒种？你应该知道你身边有好多弟兄姊妹，佢哋每晚都为住你哋嘅家人信主，去为你哋即系流泪去祷告。我深信，如果真系我哋在座嘅弟兄姊妹，佢哋嘅家人最终都一一信主嘅话，我同我嘅同工都会发出即系摩西嘅一样嘅祷告。我哋真系情愿上帝喺生命册上面将我哋嘅名字涂抹。